总司令张学良来到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，实质上说吃饭呢，那叫瞎扯，是变相的一个会谈。他的对手就是日本政府的特使林全柱。这个林全柱可不简单，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，有名的中国通，中国有多少少数民族，都有哪些风俗习惯，哪些俏皮话，哪些民间传说，中国都有哪些发明，中国人的心理活动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，回汉两教，僧门两道，他是无一不精。那是田中首相的中国顾问，估计怎么派他来？要说他是个间谍也不算过分，而且这个人机警过人呐，话茬子咔嚓咔嚓的，专掐旁人的科勒素。张学良刚主政东北，就遇上这么个强有力的劲敌。你看谈话前笑笑呵呵，那话可不让人，柔中带刚，是刚中带柔，口气强硬。张学良听着心里是极其不痛啊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，你干什么？干预中国的内政？这叫请客吗？杀了我爹又假装好人，我看你想干什么。我往下压了一下，脸上从容镇定，在这仔细地听着。呵，林全柱哇啦哇啦直叫，王家珍给做翻译，有时他一高兴了不说日语了，就说汉语，说的还是标准的口音，有时候说说又变成日语了，所以说主任秘书得在这翻译。他接着说，说我听说总司令阁下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，听说总司令还想换旗，撤掉东三省的五色旗，要换上晴天白日旗，有没有这种事儿？如果要有，奉劝总司令阁下，你要谨慎从事哦，别上了蒋介石的当啊！蒋介石外强中干，没有什么实力，他是在收买你，利用你，名义上祖国统一，实质上还不是看中你手中的几十万条枪杆子吗？如果你上当受骗，把乖乖的把东三省交给南京政府，总司令阁下，你悔之晚矣。请问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张学良听完，把词儿想好了。林全柱阁下，谢谢你的盛情，我跟蒋某人没打过交道，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过往来，恐怕你的消息不确切了。当然，对于国民革命军，我们经常打仗，而且打了不只是一年了，对他们我是有所了解的，不怕你不愿意听，我对于国民革命军还是深感钦佩的。别看我打了败仗，我很佩服他们。至于换旗的问题嘛，我没想过，我从来也没想过，这个您是多虑了。至于什么时候我想，至于什么时候换旗，至于什么时候统一，阁下，我觉着这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事儿，换句话说也是属于我们家里的事，好像与大日本帝国没什么关系吧？ 难道说阁下还要干预我们的内政不成吗？爷，林全柱一听好硬气的话，你别跟张学良乐，话里带着道理。张学良接着往下说，当然方才我讲过，现在我没考虑这个问题，我只是考虑的我如何把东三省治理好，体育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各个方面我全要整治好，我跟大日本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，这个是不会再变的。就即使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达成什么协议，作为友好的邻邦，我想贵国不会反对吧？当然，不过张将军，方才我说过，国民党一向排外，对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很不欣赏，奉劝阁下放弃这个念头，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政府精诚合作，枪、钱、东西我们全力以赴，好吧，这个事情我可以考虑。林全柱画了个问号，不往下说了，紧着喝了几口水，他又说，总司令阁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口头许诺我们日本政府很多条件，比如集会铁路啊、南满铁路啊、开矿等问题，他已经都答应了，并且以私人的身份跟我们签订了密约，在我们日本银行贷款了许多许多的钱。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父债子偿，那么你爹不在了，请问总司令阁下，这笔账什么时候还？我的意思，咱们应当履行个正式的手续，在法律上生效，我看你不会反对吧？张学良一听，呀哈，逼债来了，要账。哦，我爹答应的事儿，让我继续履行，好嘛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张学良头脑一转，个有词儿。我看这样吧，至于刚才您提到这些问题，我一无所知，究竟我爹生前跟你们许诺过什么，签订过什么密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，我爹从来没跟我讲过。另外遗憾的是，黄姑同炸车案有许多留下的档案材料付之一炬，这是你知道的，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所有的东西全都烧了，查无实据，你叫我怎么履行，我怎么偿还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私凭文书官凭烟，无凭无据的恐怕我难办了。我刚上任，我怎么对得起东三省的父老，我办不了。呀，林全柱一听，这好啊，什么证据都没了，他一推二六五，这就不乐意了，马上提高了声音，又拍桌子又摔板凳。张学良也不是好惹的，张学良也豁然站起，也拍桌子也摔板凳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就这么软一阵硬一阵，反复拉锯，也没达成协议。张学良想好了，你硬我也硬，你缓和我也缓和。日本总领事林九治郎也是有名的中国通，他一看呢，顶了名了，这事不好办，赶紧站起来打圆场。二位，林全柱阁下，总司令阁下，坐，有话好好说嘛，都是朋友，坐。双方啊，这才坐下，紧张的气氛为之缓和。林全柱觉着说话有点太生硬了， 自己解嘲，朗声大笑。张学良一看他乐，自己也乐了。一乐缓和了。林九之郎就说，张将军，方才林权柱阁下全是为你考虑的，你千万要谨慎从事。一，我们不希望你换旗呀，你千万不能听蒋介石的，只要你保证做到这一点，大日本政府全力支持张总司令，你用什么我们给什么，用军队我们有的是军队，用飞机我们有的是飞机，用武器我们都是最现代化的武器。张将军，我们确保你纵横天下，将来统一全国，那有多好，你何必听蒋介石的呢？另外嘛，刚才你说了很多珍贵的材料档案付之一炬，哎呀没办法，但是你不知道没关系，你回去之后你了解了解旁人，肯定还有知情人，这个不着急，你慢慢想一想，要想起来呢咱们最好履行个正式手续，要想不起来呢咱们再重新商讨，我看这也不算什么。我林权柱阁下您听，有戏有戏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好好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不往下说了。为了解嘲啊，林九之郎一鼓掌，刷拉门开了，外头进来20个日本的随军歌妓。随军歌妓这些妇女那都惨透了，没办法了，大致过是连歌带舞。张学良在这坐着看着，张学良看这些姑娘一个赛一个跟天仙一样，在这舞了半天，呵，再看这些日本人高兴了，身穿着和服，不断的在这连拍桌子敲板凳，在这喝拍。那位林权柱阁下一高兴还唱了一段日本戏，您听过日本戏吗？太难听了，太难听了，把那嗓子憋得挺粗，那个费劲，呀，心啊，干嘛呢？张学良一听，这干嘛呢？这是嚎了半天，那林九之郎高兴了，自个儿连歌带舞还唱了一段什么拉网小调，那些日本的随军歌妓又唱了一段四季歌。张学良看着简直是群魔乱舞，到了半夜2:20这才结束。他们的意思留张学良在这过夜，找几个漂亮姑娘陪着。张学良断然拒绝，不回去回去，我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才告辞出来，登上自己的汽车呀，车子开动赶奔大帅府。就在汽车上，张学良气得直拍着沙发座，啪啪，鬼子欺我太甚，国恨家仇基于一身，明明杀死我爹愣装好人，明明要侵我国土还说为我着想，真是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必报此仇。那么张学良为什么在领事馆不发作呢？外交礼仪嘛，不能失态，那得说张学良胸怀锦绣，城府极深，这样的人才能办大事。咱们常说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讲的是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那才行。斤斤计较，那心眼儿就这么小，开支前少给5块钱就玩命，那能办得了大事吗？张学良什么人？但是转过脸来，背后对日本的政策 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。回到帅府，张学良也没睡觉，倒背着双手，气的是来回直令，剑眉照树，无目端睁。张学良心说，小日本子公开干预我国内政，我换旗不换旗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祖国统一你管得着吗？你越干预我越要统一。他算计算计，手下都算上，连警察都算上，能有46万人跟日本人决一雌雄，把他们撵出中国去，撵出东北去。办不到。你别看中国军队人数挺多，跟日本关东军比起来实力相差悬殊。日本训练有素啊，那多少年呢，空军优势，武器的优势，军队的素质，中国军队远远不如人家，一打就得趴下。动武看来还不行啊。张学良心里说，忍着吧，等将来我实力有了，咱们再算账。远水不解近渴呀，当务之急要对付东洋人，必须祖国统一。我跟蒋公介石拉起手来，我们俩拉起手来，集中全国的兵力对付东洋人，我看就不成问题了。现在太分散，那阵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。哎呦，我派出去代表怎么还没信儿呢？哎，说没信儿，第二天消息传来，特使刑事连米春林回来。两个人一到帅府，张学良闻讯之后马上传见，在大清楼密室之中，门关上加上双岗，张学良就问，怎么样，我的信交给委员长了，回总司令，我们见了蒋委员长。哎呀，蒋委员长非常热情，拿我们两个人奉如上宾，招待的太周到了。我们一共举行了3次会谈，非常令人满意。哦，讲讲经过，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7月3号，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暗地之中派他们两个人去找蒋介石，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。这两个人呢，经常干这种事儿，行踪诡秘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坐上火车先到天津，到天津包了房子住下之后，用电报联系。蒋介石那时正住在西山碧云寺，后来联系通了，两个人高高兴兴登上火车，是直奔北京。